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史实，解密史课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于赵子阳这个名字有些陌生，而对于3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赵子阳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赵子阳在1980年到1989年期间，曾经先后担任中国总理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89年，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赵子阳由于反对武力镇压而被罢黜，之后他一直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为止。这里就是赵子阳在软禁中度过他人生最后16年的地方，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这位中国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在这段时间想了什么，说了什么？美国之音记者魏可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坚富。在赵子阳被软禁期间，姚坚富先生曾经先后2次到富强胡同6号同赵子阳长谈。
首先，能不能先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样认识赵子阳的？
我是2004年3月、5月去赵子阳家2次。我是和钟凤鸣先生一起去的。钟凤鸣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是赵子阳的同乡，也是战友。他在赵子阳软禁期间去过赵子阳家里100次。
哦，去过100次。
他写过几百次，回来以后他追记了，写了一本书，就是软禁赵子阳软禁中的100次谈话。这100次谈话里面有2次，就是2004年3月1次、5月1次，是赵子阳约见姚坚富，由我整理的。
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他来见你呢？
一个原因是，钟凤鸣85岁了，他觉得他要记录赵子阳的讲话有些困难，想找一个稍微年轻的人去帮他记录。但是呢，用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去见赵子阳呢？和赵子阳他能接受他原来没见过的人来到他家里去呢，就考虑我原来是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1984年，我曾经在玉泉山参加过赵子阳75计划报告的起草工作。所以赵子阳他不愿意见原来他不认识的人，所以钟凤鸣就说，这个人呢是你原来用过的人，是你的起草秘书起草班子里面待过的人。还有一个理由呢，就是我来过几次美国，见过一些美国各方面的人士，他也想了解这些他原来的部下现在在美国的情况，64以后出来的人的情况。因此呢，他让我准备一下我对美国的这些民运人士啊，或者各方面的人士教授们对中国的看法，就理由就是谈美国的见闻。身份进这个富强胡同，家里有警卫，怎么进去呢？理由就是气公司，钟凤鸣以气公司身份，说是老乡，又是气公司，谈气功进去。我呢成了小气公司了，跟他一起进去。
你也是以一个小气公司身份进去。
这样身份进去。
您进到他们家之前，有没有什么部门要先批准你？
事先没有经过批准，没有申请。但进门的时候要查我的证件，而且进门时候解放军执勤的人把我的证件留在门口第一道大门后面那个警卫室，出来时候再给我。事先钟凤鸣和赵子阳联系了几点钟来 这样的话，是经过进门的警卫，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手续批准我进去了？
但这也就是在您去的当时就批准，并不是说事先要跟什么人打交道，事先经过什么部门。
他们认识宗富明、
哦，
所以敲门的时候，胡同里面便衣巡逻曾经非常严格的厉声喝道：“干什么？”后来正好那个大门开开，解放军跟那个胡同里面那些便衣就说他们联系好了，就让我们进去了。看来是在外面的警卫，另外有一套警卫管这个，你不能随便进去敲门的人。进去的人呢是事先联系好了，把证件一看，他可能就联系就让我们进去了。
您进去了以后能不能描述一下当时就富强胡同这个院落是怎么样的情况？
它是是一个四合院，进去第一道四合院是警卫排他们住着，解放军住着，
一个警卫排
然后再往右边走过一个门呢，进去的话是赵子阳的书房，对面是他们的卧室，这边是食堂饭厅。我们进去第一层第一个门进去以后呢，赵子阳在那个他的书房门口接待我们。他是有一个小狗，小哈巴狗，那狗会汪汪叫，所以那个解放军就是等一会儿通知他们一下，把小狗看好，别咬人。所以他赵子阳当时也有点孤独了，就是养狗了。
当时他家里有些什么人？就院子里面。
当时他夫人在，但是有病没出来接见我们。他女儿燕南在，但是燕南没参加我们谈话。我们在客厅谈话，最后照相的时候，他叫了燕南来照相，给我们照相。
所以家里面就是赵子阳和他的夫人还有女儿。
女婿上班去了
啊，
女儿女。
然后除此以外就是工作人员，
应该有他的秘书，这都上面派的，叫参谋，还有就是门口的警卫。这一些解放军在一进门的这个四合院住着。
哦，大概有多少警卫？您当时？
具体有人数我不知道
啊，
估计是一个警卫排吧。
您跟宗凤明一块进去见他的时候，您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开始谈话的？
他坐在躺椅上，躺椅方面呢是一个那个氧气瓶
哦，有氧气瓶
氧气罐
啊、哦。
然后呢，他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就坐下来躺椅上，然后接上吸氧。
他是呼吸系统有问题。
那他的肺有点纤维化那种病了、
哦，
所以肺的吸氧的功能也在下降，所以必须吸氧。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在吸氧。我们在那儿谈，宗凤明说呢，就是今天由我主要谈。就是他听我介绍，一见面呢，他就说，这是姚建富，赵子阳就说，我知道你的名字，我看过你写的材料，因为事先宗凤明把我材料给他了，我说我代表我们机关还有农口的一些熟悉同志，非常关心你，向你问好，他说谢谢。然后就领我们坐到他那个屋子里谈，那个是一个比较高大的四合院那个房子，层高比较高，但是就一层，不是楼房，就平常四合院。
谈话形式是他问您问题，您来给他，您来回答怎么样？
他叫我先谈
啊、
哦，然后我谈的主要一点呢，就是他非常关心这些六四出来的这些人的情况，所以赵子阳很认真的听。
他有没有问您对哪些人有兴趣？
有
没有发现？
他对吴国光，比较感兴趣，因为我问了一下，我说人家在那儿批赵子阳的政治纲领啊，或者是什么纲领，我说你能不能简练的把你的政治纲领写出来？你批判我也好，我坚持我好，把它写出来好。 他说不用了，吴国光那个政治改革的书已经把我的要说的都说了。当然他自己也在后面写了，我说李瑞还有其他同志希望你把六四这一段能保留下来，他说我有准备，这个他没说具体的，后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他那个改革年代，这个他等于透露了我已经留下东西了。
2009年5月，赵子阳回忆录《改革历程》在香港面世。这本书的英文版《国家的囚徒：赵子阳秘密日记》已于半个月前先期出版。回忆录的内容是根据赵子阳本人在软禁期间秘密录制的30个小时的录音整理而成。赵子阳去世后，这段录音被秘密带出中国。
咱们这句话都是一来啊，这些老人们都是劲头很大的，还有这一种极左的这股势力啊也很大，这些老人们啊也是真的劲头很大，共同就是要征召许多人，要征很多人。邓小平呢，一向他是主张要对党的一些啊所谓搞自由化的人都是严肃的处理，王震啊和其他几位老人呢也是如此。邓丽君、胡乔武等更是要趁机要把一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或者是即使没法避免也依旧伤害轻一些，这是一个很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那么在您跟他介绍这些问题情况之后，他有没有问你一些什么问题？
他也问了一些，就像这个海外这些人的情况，但是呢我后来抓住机会呢多问他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得把大家对六四啊很多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这有机会当面，这是最主要的六四的见证人，我得抓机会问他。所以他谈了一会儿，今天是听你谈的，怎么成了我谈了？
你说你抓紧机会问他一个问题，你问他
什么问题？我问他第一个，我说是那个杨尚昆是不是六四的最大受益者？这是那个吴家祥的观点。他说应该说杨尚昆在邓小平决定戒严之前是支持我赵子阳，他是这样观点。我说那为什么后来他不支持你了又支持邓小平呢？他说这共产党就这规矩，最高领导一变大家都得变。他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他是支持。他还说我告诉你，彭真当时也以前也是支持我的，所以他这些讲了。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呢，我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受了陈锡同跟那个你北京市那个书记李希民的骗，上当骗。他不同意这观点。他说
您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说是上当啊，邓小平上当受骗了呀，
就是他们向邓小平来
谎报军情，谎报军情，然后邓小平上当才决定戒严出兵了。结果赵子阳不是这样回答的，说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应该说邓小平的信息渠道和他的决策是他自己决策。另外一个，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向邓小平汇报，为什么要去朝鲜？他就说去朝鲜是党中央决定的，是国际问题，如果决定去而不去，那不说明北京的问题很大吗？而且政治局也不会同意。我说正是你出去的时候，李鹏跟邓小平汇报了中国的北京的局势发生变化了，那你 回来应该给邓小平汇报啊，把你的观点放上去。他说是啊，应该汇报，但是没有排上。为什么呢？因为定了一条，不要干扰邓小平。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情况，邓小平当时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大家觉得要保证他见戈尔巴乔夫的身体健康，因此不能随便干扰他。我说你不干扰他，李鹏汇报了，最后邓小平有定见吗？你再想汇报也晚了，所以你应该主动去汇报。等于我把这个问题问到那个，把人家逼到墙角去了。他最后说，姚天福啊，你也得承认世界上有时候有命有运，他这样解释就是有偶然性，事情的出现的情况有偶然性，这样等于再汇报晚了。
六四事件几天后，邓小平在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军官时表示，这次事件迟早会发生。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对大气候和中国自己对小气候都决定了一定要出现这样的事情。非人民意志为转移，怎么样不工作，一样来的，迟早问题，大小问题，一看就是明白是一件什么事，毫不含糊，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主要是两个，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
他始终对这个邓小平误会他，他觉得他跟戈尔巴乔夫讲话说什么大问题由邓小平决定，不是要抛出邓小平，而是想回答老百姓说邓小平是威廉听政，是慈禧太后，他想解释的是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就是大的问题要请示他，最后觉得不是邓小平要这样，而是党中央决定，他把这个拉出来了。
他向您这样解释原因是因为他也认为这个是导致他被清洗的很重要的原因。
他说没想到这个事情引起邓小平的误会，他是觉得这样的话带来后来的觉得你是把我抛出来了，然后才对他有更严格的处置。当时也有整个社会的后果，包括讲了以后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在天安门出现的更多了，还有严家琪他们的声明也是提出打倒邓小平，所以邓小平可能从事情的结果来倒过来判断事情的原因。所以这点事情包括他的那改革年代里面都对这一点搞却误会遗憾，有点这样。而且他说呢，邓小平是信任他的，说去朝鲜之前邓小平跟他说过军委主席让赵子阳当，这样的话等于是很信任他的。他说不行还是邓小平当。我第一次开会见他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李先念在六四中间起什么作用？另外一个，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他说我不能这么说。然后到他病重的时候，钟复明到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告诉钟复明，他说姚建福问我六四是不是政变，我的回答是我不能这么说，现在我病比较重了，你告诉姚建福他可以调查。也就是说他心里面认为我问的有道理，就是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后面究竟是谁在那策划的。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 说一场历史瞬间的悲剧啊，终于为我们避免的发生了。
这是赵子阳在秘密录音中对六四当晚的回忆。他说，这场风波如今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情况应该是非常清楚了，一些历史遗存的问题也可以有答案了。赵子阳说，
第一，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什么党内有黑手，黑手谁啊？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是要推翻共产党，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明显。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您说您当时要问他李先念在六四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他有没有回答你这个问题？
他说李先念从来是反对我的。89年春节以后，他从上海回来，在南京还有沿路就公开骂我。他说了，我说李先念为什么会骂你呢？他说你想想，李先念是一个从五三五四年调到北京来以后啊，一直管财经工作的，包括文化大革命，他是不倒翁。所有的中国的经济的成就和经济的问题都和李先念分不开的。现在的任何改革就是改革过去的体制制度的问题，也就是否定李先念过去的功劳，所以他一直是思想上有抵触的，所以他就对赵子阳的改革措施是反对的，因此呢老骂这个，你改就是改我的成绩，你批判就批判我的成绩，所以李先念对他是比较恨他，他给我透露出这么一个信息。
第一次跟他谈话有多长时间？
大概有不到2个钟头，快10点左右到的，快到12点11点半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结束了。因为他一直在那输氧，拿着氧气管放到鼻子里吸氧。还有一个小细节，一个故事呢，就是最后我说子阳同志，11点半都过了，你这吸氧跟我们谈这么久，我该走了。最后告诉你一句，我说李瑞同志说，中国共产党的历任书记啊， 都是以做违心的检讨、承认错误而高中下台的。但是只有两位总书记不是这样，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你赵紫阳。说完以后，他把那个氧气管拔掉，从躺椅上站起来，走两步走到我跟前，拿手指着我鼻子，是你说的陈独秀？我说不是，是李瑞同志给我说的。然后他背个身，就是在那个沙发后面有一块空的地方，背对着我们，两个手朝着天花板，放声的非常爽朗的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陈独秀，陈独秀。
1989年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出人意料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广场上的绝食学生。陪同他一道前往的是他当年的部下，今天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当时的一些海外媒体报道说，就在此前不久，赵紫阳没能说服邓小平放弃武力镇压。
我们来到台湾了，
总算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
现在
这
有
没把那个啊？你们不管怎么啊，说我们批评我们啊，都是应该的啊。我这次呢，也不是请你们来原谅我们的啊。
亿万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当年这个通过电视向全国广播的场景。当时学生们的绝食已经进入第七天。
你不想我们，我们就去闹了，无所谓。
赵紫阳讲话以后，向学生们鞠躬，学生们争相请他签名。这是赵紫阳被软禁之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这个时候我说：“紫阳同志，我能跟你照个相吗？”他说：“可以啊。”结果很高兴的跟钟富明我们三个人照了一个，他跟我也单独照了一个。我说再照一个，他把燕南叫来给照。燕南说照了好几张呢。赵紫阳说：“嘿，又不是你的胶卷，照吧，哈哈哈哈。”所以他心情很高兴。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赵紫阳的欢笑、微笑、苦笑和眼泪》。他的欢笑就是这个，他觉得他最后的选择被李瑞，也可能很多写党史工作者在历史上把他肯定成陈独秀一样，为了坚持真理而不向权势低头。我觉得他这个笑是发自内心的很好的笑。然后微笑呢，就是在我讲一些到海外的他的原来的部下下属工作人员或者主张民运的人士，没有一个走回头路，没有一个认错，他是微笑，觉得民主自由还是大家的一个共同选择。苦笑是什么呢？就是第二次我见他，最后临走的时候，我又开了一个玩笑似的，我说：“紫阳同志，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职务？”他说：“什么职务啊？”我说：“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名誉主席。”哎，让人家刷掉了。我说：“怎么会刷掉了？”他说：“他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啊，那个球场是合资的，香港的一个高尔夫球协会的人，还有日本的人发现，用那个往。”那大镜头的照相机照过，那个香港的高尔夫球协会的负责人见了赵紫阳说：“赵紫阳先生，我能不能请你当香港高尔夫球协会的名誉会长？”赵紫阳说：“不用了，我是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名誉会长。”我意思中国呢，包括香港嘛，那时候还没回归的时候吧。所以他那个。那个香港人呢，跟那日本人吧，都登出这个消息了。他说中南海就问了，问高尔夫球协会了，怎么知道怎样还有这个职务啊？ 那个协会的人赶紧说没有没有了，他说从那以后就没有了，因此他也不能出去打高尔夫球了，他就在家里搞塑料棚搞一个小杆子在屋里打。所以我说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名誉会长只能在自己院子里面那个几平方米就挂一个塑料棚子坐球上打高尔夫球，所以这种笑呢是一种苦笑。最后他快要去世的时候，快要告别人间的时候，他的女儿跟他说，你放心走吧，我们都会坚持继承你的事业的。这个时候眼泪流下来，所以我就说，从我看见的欢笑、微笑、苦笑和他女儿记述的眼泪，反映他的内心是既是平静的，也是痛苦的。
2004年5月份又第二次见到了赵子阳。
嗯，
您能不能谈一下当时在什么样情况下和他见面？为什么见面？谈一些什么样内容？
嗯，第二次见面时候也是钟鸿明跟赵子阳约了，然后谈的主题呢，先谈一些别的事，他问我的事，例如对曾庆红怎么看。
哦，他对那个曾庆红怎么看？
他说别的领导人我都看清楚了，只有曾庆红看不清楚。第一次结束的时候，你给我找一点曾庆红的材料。然后我找了几本有关曾庆红的书，拿去以后，只有一本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中国调查报告》，你留下来。然后从这本书就谈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十三大报告，其中最核心的观点呢，就是我为什么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呢，作为十三大报告的立足点呢？因为要改革开放，邓丽群、胡乔木呢反对，说你一个特区又是租界，反正你提个什么，他给你来一个理论来反对，那我们怎么办呢？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邓小平说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然后赵子阳延伸了一下，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又延伸了一句，就是资本主义。这个原稿在那个赵子阳软禁谈话有这句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合格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就是资本主义。但是非常遗憾，这本书第一版时候把就是资本主义去掉了。然后我写信给金钟，我说金钟先生，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金钟先生删掉了，开放出版社的、
开放出版社出的这个，但是后来也没加上，我印象后面几篇没加。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社会主义，赵子阳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资本主义。为了印证这不是孤证呢，我请钟鸿明给我写了个证明，就是几月几日跟姚建甫和赵子阳谈话的时候，赵子阳讲了这一句话，叫钟鸿明证明讲了这句话。然后钟鸿明还加了一句，说赵子阳还向我说过，有人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有什么？这是规律。所以赵子阳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的内心里是资本主义。赵子阳最后在他的改革年代里面和跟杜兆镇的谈话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就是如果我们不支持反对党，共产党不支持一个反对党，中国要乱的时候， 人家不相信共产党说应该有个反对党起来，我们不行太起来，中国呢就不至于大乱。
他最后的年代他已经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书面的都跟杜兆政讲话那个材料上有这个，所以他最后已经在生命的后期的时候，他已经跳出原来说的四个坚持，坚持共产党领导，而是站到民族、全民族、全国这个角度，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是共产党万岁，永远是共产党领导，我用暴力、用强力维稳，而是用民主，如果我不行别人来，就有一点像台湾的这种办法，你国民党你也不要万岁，你党禁暴禁一解除，你国民党会不会下台？蒋经国说了，我看了古今中外历史，没有一个党是永久执政，你下台以后你可以重新上台，而且现实证明了，所以赵紫阳是很肯定蒋经国的做法。
一个国家要实行现代化，读经时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这种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啊成为一种健康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现代的有真正现代的法治，不可能是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
赵紫阳的讲话里面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能不能先在党内派别活动合法化、公开化，就跟日本自由民主党一样嘛，你自己可以各种派别，像你这一派不行下台，我这派再上来，这样的话还是自由民主党执政，我还是共产执政。如果连党内这种民主都没有，那就太糟糕了。
赵紫阳在他生前也有这个主张，开放报禁，
有过。他跟胡基伟在89年1月春节的时候见过面，专门讲过这个新闻法起草的问题。
对，当时胡基伟是在全国人大，
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然后负责新闻法起草，他也是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主席，所以他负责起草的。但是当时受到胡乔木的干扰，不让社科院新闻所起草这个，所以他就跟赵紫阳约他直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谈过，新闻报纸能不能，民间报纸也能办一些这个问题，新闻法的问题。但是后来64这个新闻法至今没出来，
对，
而且越控制越紧。
赵紫阳在第二次跟您见面的时候对曾庆红表示过兴趣，希望了解他的情况，他对其他的这个中央的这些领导人有什么样的兴趣？
我说你对胡锦涛、温家宝怎么看法，他说他们两个人是好人，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我们培养的人嘛，就意思就他们上学当大学生、当研究生都是在共产党的50年代那个政治教育下成长的。我说我懂了，就跟我一样，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那时候50年代就学联共党史嘛，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嘛，社会随着社会主义胜利，阶级斗争，他这从联共党史，从毛主席来说嘛，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嘛。所以这个思想太深了。另外一分二二，不是黑就是白，就得学雷锋，就得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所以我们这种思想会不会也是跟我们同龄的这些领导人的思想，这个很牢固，所以可能做好事 说好话，但是真要进行大的改革，这个思想框住了，跳不出来，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估计。胡温只能这样，能维持住现在这个局面，稳定压倒一切，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就完了。要政治改革一改，改不好怎么办呢？邓小平那个江泽民说了，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你现在还船还在走，啊，走得挺快的，你他妈再一改，改大了，船沉下去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进行大的改革，他是这么估计。
当时是胡温执政只有大概三年时间，
嗯，
他已经有这样定论了。
对对，
这很有意思。一个共产党的这个当年的最高领袖，认为在自己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他对他们的远见没有太大的信心。
对，还有在中国这样特定政治制度下面，你能不能控制住军方和各方面的力量？有没有这样的强人？就是你要改革专制制度，很可能还是专制者本身才能改革。这个时候呢，邓小平能那个，赵紫阳认为，很可能只有邓小平能改革。
哦，他还这样认为。
只有他那时候要进行政改的话，就政改。而且他86年提了好几次政改，所以当时如果最好的机会是他在位时候改革，别人也反对不了。如果其他人反革，以阻力一来就挡住了。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你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什么？
上面这个解离政府逻辑这么不通的逻辑？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屁掏空的。
那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2004年，这个第二次跟赵紫阳见面的时候，他跟您谈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的一些看法，谈了一些对于这个高层领导人包括曾庆黄温家宝他们看法，除此以外他还跟你谈了些什么内容？
他出去必须经过批准，离开北京必须批准，而且限制地点，像广东也不能去。另外探视，
为什么广东不能去？
上面规定。
哦，很具体，是广东不可以去。
就是，他可以去广西，不能去广东，可以去山东。所以这样的话呢，限制他打高尔夫球也限制，另外探视的人也限制，包括有些杜新元原来国务院秘书长要来看，不让见他。所以他感觉到很孤独。
他跟您讲了这些情况？
讲了。因此我跟东凤鸣就去看见过李瑞，我说你看肺那么病重病，年纪那么大，想见见老朋友都不行。所以后来我们起草了一个，是不应该给上面呼吁。那个李瑞说：“那你起个草吧。”后来就指定我起草，起草了一个报告。李瑞后来改了一下，他又征求杜仁生的意见，我意见只改了一个字。就是所谓分裂党支持动乱，李瑞的原文，杜仁生改成了锁定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然后最后就是说这个年纪已经很大，像日薄西山一样，至少应该准予探视，只有探视。据说后来可以同意探视。但是他病也重了。
您在2004年第二次见到赵紫阳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精神状态？
在思考，脑子很反应非常快。我跟他说，请你跌过来，那个曾庆红书，我说这一页比较有意思，这一页，他说你不用跟我说，我自己看，他就是那样。还有呢，就是他的形象呢。跟那个当总书记穿一个中国工人做的西装接见外国记者那种潇洒自如的风度呢，完全变了，是一个老态龙钟、白发苍苍一个老人了，病人在吸着药， 所以看着让人非常心酸。我跟他照的照片，我拿给他的一些老熟人看，包括杜仁生、朱厚泽其他人，我说你们看我跟谁照相，没有一个人看出来这是赵子阳。所以他十几年的软禁已经把他的健康跟他的那个生活状态、脸上的长的那个样子完全改变了。所以这种软禁生活是很残酷的，给我感觉，而且很孤独的、悲凉的，给我有那么一种感觉。
在2004年五月，您见到他之后，以后再没有再见到了。
再见到一次的时候呢，他不是坐着了，而是躺着了，就是最后向他告别的时候，在八宝山。
2005年1月17日清晨，经历了近16年软禁生活的赵子阳病逝，终年86岁。对于这位前共产党总书记、前总理的去世，新华社只发布了一则54个字的消息，其他媒体对此只字未提。然而还是有不少人自发前往北京富强胡同6号献上花圈、花篮表示哀思。13天后，赵子阳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当天大约有2000人前往八宝山，然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获得当局批准，得以见到赵子阳最后一面。
给这个票是很复杂的，就是能去八宝山的必须先在赵子阳家里一个本子上签了字，我要去悼唁，然后在那个平安里的一个宾馆，人大的宾馆，去拿身份证去对对这个号，你那有这个人，你有这个号，然后才给一个证，给了一个证呢才能进那个灵堂告别。我第一次进的时候呢，是陪朱厚泽进去，朱厚泽在那排队，我说领导人从这边可以进去，我就拿着朱厚泽三女儿从那个侧门进去，领导人进的门进去，签了字，签字的上面我印象有乔石的夫人，有钱继云全家写的那样一个，我们签了名，出来以后我又看见李瑞，我又陪李瑞进去了。进去的时候，拐过去鞠躬的时候，一个警察，便衣警察在说：“你已经进来2次了。”他眼睛非常尖，记着。我说我陪着老人来进来，覆盖党旗的，穿着中山装的。所以我在哈佛有一次讲话专题报告讲这个时候，我说新的领导比毛泽东、文革对刘少奇是更人道、更注意人的尊严了。刘少奇是光着身子一个脏的床单扔到火葬场去的，赵子阳是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覆盖着党旗。我说这一点我们有进步，但是赵子阳的子女要挂的挽联没有让挂，等整个散了以后才让挂了，他们留了个影。还有一个情节是钟福明，钟福明前一天我跟李瑞和钟福明去赵子阳家了，钟福明说我明天要跟赵子阳讲一声，子阳同志你冤枉啊，要在灵堂上讲。后来我跟李瑞和我和赵子阳家里人都劝老人家不要讲不要讲，据我知道他最后在灵堂转了一圈跟家里人要握手的时候退回去，对着赵子阳遗体高声喊，子阳同志你冤枉啊，喊了，然后赵子阳家里人把他拉过来，这个老人是非常有感情的，高声喊了，你冤枉，在灵堂对着赵子阳，这是我知道的最后的情况。骨灰到现在还在家里， 他不愿家里人不愿意放到八宝山。每年那个清明节他或者他去世的时候都有人去，今年1月17号我去了，1月17号上午我先去包同家里，有三个警察告诉包同17、18、19你不要去赵子阳，我去在那个调研簿上写了包同姚建福包同括弧不让来代签。去吊唁的今年很多是平民百姓，还有他老家的农民家里，所以赵子阳并没有被人遗忘，上面也知道这个人不能被遗忘。
从1989年赵子阳被软禁到2005年赵子阳去世，不到16年的时间，由于他的名字在中国官方话语中成为禁忌，已经有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赵子阳这个名字了。赵子阳刚刚去世之后，北京大学一个大学生竟然认为赵子阳是一位老教授。区区16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恐怕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但是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已经长到足以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赵子阳其人，更不用说赵子阳最后如何度过他人生岁月的了。希望今天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为您填补了一些空白。我是李素，下次节目再见。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进行了多年努力，跑遍了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访问当事人，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并且在香港出版了描述这场大饥荒的巨著《墓碑》。杨继绳得出结论说，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他希望经济发展的快一点，革命和建设都快一点，这样可以要超英赶美，甚至超过苏联。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发动大跃进运动。为了落实毛泽东提出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目标，全民开始大炼钢铁，土高炉四处可见。
连中南海炼钢，宋庆龄也去炼钢啊，文化部大院里也打上了钢，老子炼钢了。中南海毛泽东他的秘书也是总指挥，毛泽东还去铲了几铲子，再加上农民呢说粮食多得了不得，有大量钢铁，到秋天大钢铁，粮食要粮放在农放在田里没法收获，就烂掉了。全国上几亿人的炼钢铁嘛，农民劳动力这都没人收粮食。
在农业方面，人们声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亩产上万斤粮食的消息频频传出，同时大办公共食堂，宣扬吃饭不要钱。
凡是就卫星放得高，粮食产量报得高，那征购粮食就高了。你本来你产的有1万斤粮食，我征购2000斤，你如果是10万斤粮食，我就征购2万斤的，我实际没有10万斤，那征购量还是征购量还是多的，所以征购现在叫征购是两个字儿，征就是征收，就是公粮，就是粮食税，就这是强制性的。
中共高层领导人深信共产主义完全可以提前到来，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
到后来这个经济上也高指标，57年5358年要翻1070，完的1070万吨钢。
与此同时，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15%，1960年又继续下降15%，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我省最多的一年，这个时候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087.03亿斤。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粮食库存是403.51亿斤。如果拿一半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信阳当时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是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库存粮食在里面。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还有13.22亿斤粮食在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个人可得到50多斤粮食，还是贸易粮，根本不会饿死人。那就是当时明明知道有粮食，就不去开仓放粮。
原河南省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说，
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粮食是不能动的。当时的执行也不行，不执行这个命令也不行。当时的这个上面这个政策很紧，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非常着急，但是呢，谁也不敢开仓，没有粮食你急也没办法。
所以三面红旗就是大跃进中轴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叫到了全国混乱，造成大饥荒，也就是三面红旗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大饥荒一：天灾还是人祸？完整版。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明显。
You guys got him。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Shuffle to camera 3.